我们两个家庭，两个非常美好门神祝福的家庭来献上这样好听的诗歌，盼望我们下次领诗的弟兄姊妹能够把这首诗歌让我们整个会众一起来学一学，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好，今天很高兴看到有不少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当中，有些可能是出外出度假去，来到外地，感谢主，时间也过得真快，算一算今年的夏天暑假是差不多要过去了，我知道明天我的小女儿跟很多小朋友一样都要回到学校，而我的小女儿呢要开始她高中的生涯了，真的是时间很快啊。我回想起来，当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哎呀，很多功课不容易。我尤其是有一门课呢，我是最最讨厌的。不过我的小女儿很幸运，因为在这里不会有这门课。那门课是什么呢？大家可能猜到了，就是中国的政治课。哦，中国来的可能都知道，那是非常非常无聊的一门课，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东西啊，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考。不过呢，我非常庆幸。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高三的时候呢，来了一位新的这个政治老师，这位老师非常非常的开明，也非常非常的博学，但更重要的是呢，他是非常非常的亲和和有幽默感，他常常许多话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其中有一句话呢，今天我告诉大家，他这么讲的，我的政治老师这么讲的，他说啊，你们以后每次开报纸啊，看新闻的时候，甚至你们去学那些红头文件的时候啊，他说你要记住我一句话。他说不仅你们要仔细的看报纸里、新闻里、文件里面说了些什么。他说还要记住一句话。他说你们在看那些报纸、新闻、文件里面缺了什么，没有讲什么，漏了什么。他说那些没有提到的东西往往比那些大名大放的东西更加重要啊，这是我的老师讲的，当时我们听了同学是哄堂大笑，好像是奇才怪论。我的老师就讲了一个例子给我们听，他说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事情，他说你们这些孩子，他说我们啊还在吃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中国的大报小报啊，各级报纸上头版头条一定会出现两个人物，弟兄姊妹猜猜这两个人物是谁，知道吗？当然第一个猜到了就是伟大领袖了，不用讲了，对不对？第二个人是谁呢？也差不多，就是他的亲密战友，他的接班人，他的这个是永远健康的那个叫什么林副统帅，对不对啊？一定是出现的。但是他说突然有一天呢，林副统帅不见了，然后第二天也不见了，第三天也不见了。那我老师说，他说坏了，林副统帅一定出事了。然后过了两礼拜呢，是1971年的国庆节，他说林副统帅还是失踪了。所以我的老师当时就肯定，但是不该跟人讲讲林副统帅玩完了啊。不过这句话呢只是他自己心里想的。但这样呢一直等了两年，整整过了两年之后呢，当时候呢中国的官方才正式公布了什么呢，就是913事件，林副统帅在1971年9月13号凌晨出逃外蒙古，结果摔死在这个温都尔汗郊，对不对？这是我的老师说的，说所以你们不要看仅仅去看那些有什么，还要去看一看你没看到的东西可能更重要。弟兄姊妹，我这是后来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趣很重要，不单看新闻看什么报纸看文件，甚至后来我觉得看圣经的这句话有时候用得上，不相信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啊。那么刚才我们读了经文，总共才三节经文，很短，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继续他在他的服事当中呢，他也是仍旧在论述一个话题，就是颠覆性的国度，这是我们今年以来很久以来我们已经讲到的。那么主耶稣在这段经里面新的一节经文，就是当中的一节经文，14节，耶稣基督怎么讲？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注意后半句啊，他说，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弟兄姊妹，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将来在天国里面，天国里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 都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呐、啊，对不对啊？我们觉得奇怪吗？这个，我们在奇同时呢，我想，现在就请大家呢活学活用，把我刚才从政治老师那里学来的那理论呢，大家来学一学。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看一看这三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天国里面没有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圣灵告诉我吗？有些弟兄姊妹在左右看啊，我不是叫大家左右看，我要看天堂里面有什么人呢、啊？这里没有的人不等于天国里没有啊。也有弟兄姊妹说，哎呀，今天余牧师怎么出难题了，我怎么找不到？不要怕，我从来不会给大家出难题。相反，弟兄，我是今天要帮助大家找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天国里究竟没有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我跟大家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天国里没有什么样的人。注意啊，不是说没有谁，没有什，而是说没有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答案呢，圣经里面当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好像要从反过来去看的。但是这段经文呢，至少给我们暗示，天国里面没有三种类型的人。那没有哪三种类型的人呢？我们跟着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啊。这节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很简单，耶稣基督已经在犹太人当中服侍了三年，所以他已经很出名了，对不对？主耶稣他的能力、他的教导、他所行的神迹奇事等，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对一般的人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伟人，一个名人。所以照犹太人的习惯呢，把小孩子带给这样的人去握按手祷告，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其实这样的事情呢，不单在耶稣的时代，在2000年前，在犹太人当中，其实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谁不想跟那个有名的人、那个名人啊、伟人啊握手，对不对？记得传说当年有一位解放军的指导员，非常有幸跟林副统帅握了手，结果他觉得这个手是无上的光荣，他打算一辈子都去洗了。结果913事件发生之后呢，他赶紧去洗，结果那只手都已经臭得洗不干净了。这个就握手的好处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小孩子他的大人或者他的什么亲人把他来带来见耶稣，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对吧？我们当时有弟兄姊妹会请老牧师去按手祷告等等。但是我们有一点可能没有想到，当人带小孩子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是怎么来对待这些人的？圣经里两个字，哪两个字啊？责备。对了，这么好事情怎么门徒来责备呢？那当然也有人给门徒一个很好的解释，门徒看到耶稣这么累了，这么多人要耶稣祷告、治病、赶鬼等等，你能不能给耶稣休息一下？有可能吗？有可能的。但也有人说，这个时候耶稣，你看，再看下去，耶稣马上要赶路了，他耶稣要在逾越节之前，或者说逾越节之前的一个礼拜就要怎么样，赶到耶路撒冷，所以你们这些人，别来了啊，求求不要耽误了耶稣的什么行程了啊。这些想法有没有道理啊？当然都有道理。不过这个想法都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都是只考虑到了什么？考虑到了这个门徒为耶稣着想，但是没有想到一点是什么呢？门徒他们自己心里怎么想的？门徒们究竟为他们自己有没有着想？那我们来想一想啊。因为了解门徒的心理，才能够怎么样知道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行为。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幅漫画，这是我很多年前看到的，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中国，如果一个政机关、一个国有的企事业单位，一旦某一个领导的司机提拔上去当官了，那么整个单位的人都会怎么样？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摇笔杆子的还是干什么的，都要怎么样？挤破头皮想争当这位领导的什么新的司机？
为什么呢？啊，有人说一句这么的话，他说：“据说啊，在中国各地有90%以上县都交通局的局长啊，都是从县委书记的司机身份提上去的。”啊，有没有听到过这句话？那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要抢着给领导做司机？什么意思啊？有机会提拔，对不对啊？我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这么一个副处长，在上海某个政府机关里的副处长，他就是原来给一个大领导开车的，然后呢，从工人提干，从小干部提到大干部，到时候领导又给他做个副处长。哎，他这个就真的一回事情啊！我们不要小看他们，哪怕这机还在给领导开车，还没有提上去，但是他们只要跟着这些领导出门，就一定跟着领导沾光，甚至享受领导副手的待遇。比如说做书记的出门了，司机享受什么待遇啊？就享受副书记的待遇。局长出门了，司机就享受副局长的待遇，谁也不敢怠慢，对不对？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当年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这样。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是非常的圣洁伟大，因为他们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当年耶稣基督3年的服事过程当中，他们跟着耶稣，同样也是怎么样沾了耶稣的光，同样也是什么受人的追捧。所以他们无形当中，他们就觉得怎么样，他们自己高人一等，他们就觉得是除了耶稣我就是老二，对不对？所以甚至有人他们要争，为什么要争呢？他们当中谁是老大，将来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甚至有两位门徒，双胞胎的门徒对不对，他把他们自己的母亲也请来了，跟耶稣说将来在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让这两个门徒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什么右边。这些想法就是当时候门徒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真实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们这些人是谁啊？你们也太不把我们这些门徒放在眼里了，对不对啊？你们要见耶稣至少首先要经过谁的同意啊？我的同意，我们的同意，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这个在遇到这些小孩子的时候，门徒们是去责备他们。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这些门徒天生就是很粗鲁的，就是很严厉的，很难以相处的。他们之所以突然之间这样大的反应去责备那些小孩子，是什么原因呢？甚是因为他们那份脆弱的自尊心，还有那份属世的什么优越感，受到了猝不及防的一种打击。弟兄姊妹，同意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是责备小孩子。不过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开口了，他怎么讲？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在这里面我们一句话，我们就看出耶稣跟其他的那些名人伟人，包括那些著名的布道家，他们有什么区别？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其他的那些名人伟人包括布道家，他们出门的时候礼仪外三层一大群随从，还有什么人跟着他们？贴身保镖，对吧？你想去借他门都没有。但是耶稣呢，完完全全的敞开，大人小孩，不管是有身份的没有身份的高的低微的，大人小孩谁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说到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还特别这句话，我们看他不是笼统的一句话，耶稣不是说让他们来，而是耶稣特别强调一点，是让谁来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接着说，因为将来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高明就在这里，他一下子从眼前的事，这个地上的事然后升华到哪里呢？将来的事，天上的事，对不对？很自然而来。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啊！听了耶稣的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天上尽是一些小孩子，也千万不要以为天上的都是一群这个幼稚的长不大的巨婴。那耶稣基督的所说的正是这样的人，是指什么人呢？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弟兄姊妹，这有没有颠覆我们大家的观念啊？ 我从前就是不是这么想的，我从前就以为天上肯定是一个个正襟危坐的是什么人呢？白头发白胡子的老人家。所以十年前就求祷告神说快点给我长白头发啊！结果今天长了很多啊。不过在这里面我们想到说竟像小孩子那样的人呢，其实呢不是单单指年龄，也不是指外貌，而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内在的生命与品格。像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颗纯真的心，谦卑的心，依赖主，信靠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这样的生命呢？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对照一下啊，当这个耶稣开口之后，我们再回想门徒所做的，门徒在责备他们，在拦阻，在禁止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门徒们的包括他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想一想，他们有哪一样、哪一个方面、哪一个举动像小孩子？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恐怕没有。我想过了，是一点都没有。那么既然这些门徒当时不像小孩子，那么有人就问了，他们照当时的样子，他们有没有资格去天国里呢？我想这是非常强人所难的事情。因为之前主耶稣刚刚讲过，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主耶稣把话讲得怎么样？非常的肯定。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今天讲题是什么？天国里什么没有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告诉大家第一个答案，可以帮助大家找出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天国里没有什么样的人呢？没有至少像当时的门徒那种傲慢的高不可攀的那样的大人物，打引号的大人物啊。所以换句话说，天国里第一样没有的人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大到不可接近的人，没有一个大到不可接近的人。而主耶稣自己呢？主耶稣就是个平易近人的人，一个深受小孩子们喜欢的人。所以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喜欢的人，大家看看有什么特点呢？至少有一个特点，凡是小孩子喜欢的人，这样这个人呢，不可能整天板着一副棺材脸的，是不是？如果整天摆着棺材脸，哪怕你十分钟摆着棺材脸，小孩子早就吓跑了，对吗？换言之，小耶稣基督其实他就是怎么样，像小孩子那样的，大家相信吗？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榜样。有一位苏格兰著名的牧师，也是诗人作家，叫 George MacDonald， 他是上个他差不多200年之前的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小孩子不敢在他家门口玩的人，不可能做耶稣的跟随者。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你是个基督徒，小孩子不敢在你家里门口，在你家门前玩的，人家觉得你不是个基督徒。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尼托森弟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非常有感触。他怎么讲？他说在教会中也没有一个人太伟大到一个地步，认为某些事对他们来说是太小的事而不屑去做，因为没有一个伟大的人是不能做最小的事，故弟兄应当做扫地、擦窗等事。我这是一字一句把尼弟兄的所说的话读给大家听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另外一位很熟悉的、那都见过的一位戴季中牧师，对不对？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不怕一个人小到主不能够用，就怕一个人大到主不敢用。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小小的一个教会当中，有哪一位弟兄可以举起手说我比耶稣更伟大？有没有？不敢讲啊。那么既然我们没有人比耶稣更伟大，我们有没有能不能放下我们自己属世的一切的身份价值，一些优越感，一些比门徒更优越的想法呢？如果我们放不下的话，我们想一想，即使你哪一天真的到了天上，到了神的国度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无聊的， 一定会非常失落的，也一定会非常孤单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都没有你大，耶稣人家都围着耶稣去了，你这个大人物没人睬你，对不对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合上自己的眼睛，我们来想一想，不要看周围，我们想想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属灵的双眼遥望将来天上的国度，我们看看在那么一大群像小孩子那样的属天的子民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自己的身影？弟兄姊妹，你仔细找，如果你今天找不到，那么弟兄姊妹，巴不得你求主光照你，看看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哪些东西太大，大的不像个小孩，不像个小孩子的，求主拿去，好不好？所以第一天国里第一样没有的人是什么？没有一个大到啊不可接近的人。好，那我们看第二样人呢？第二样人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圣经里面第二节。第二节我们刚刚都讲的是耶稣讲，不过我们中文圣经呢，这个很奇怪啊，因为从原文到英文圣经里面十四节里面都有一个开头，有一个转折词，英文翻译成什么呢？ But， 英文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呢？但是，但是我们和合本有没有看到啊？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可能当年的秀才把它忘了还是怎么样。但这个但是很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应该是这么讲，但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我想如果没有这个但是，这些小孩子有没有机会来到耶稣面前啊？我们就没有。同样的，如果没有这个但是，主耶稣的这群门徒他们有没有能够知道原来天国里面没有一个大到不可以接近的人，相反他们却能够学习到在天国确实为什么小孩子那样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又看到一个，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对不对？因为说到小的时候，在古代的东方包括在犹太人当中，小这个字，大小的小，用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通常都是贬义的，负面的。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是一个弱小的、卑微的、低下的，或者说是什么不重要的小人物，对不对？但是在天父的世界里面呢，不是这样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天父的世界里面是不怕你太大，而是怕你怎么样过于小，因为天父的恩典在这其中。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讲一些自然界的现象啊。大家知道这个已知的地球上最大的体积最大的这个生物或者动物是什么？是什么？啊？哦，这个还小。我说已知的曾经有的或者现在还有的是什么？恐龙，对啊，恐龙来的我们教会，它根本容不下它啊。但是我们今天有谁还能看到一条活的恐龙吗？看不到了，对不对？有人说是什么？因为经历了大的灾难，恐龙消失了。那么为什么比恐龙小得多的那些动物，像大象啊、狮子啊、老虎啊，或者海里的那个鲸鱼啊，甚至更小的动物还在呢？你有没有理由解释呢？我想还没有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相反呢，那些小动物，渺小的、卑微的、被人看不起甚至被人讨厌的小动物，活得好好的，对不对？记得很多年前这个伟大领袖要消灭四害，消四害之首是谁啊？谁啊？老鼠，小老鼠啊。小老鼠不过搞了半天消灭不了，它其实呢是的确，美国著名的杂志《国家地理》在1977年7月有一个报道，他说在二次大战以后呢，美国政府呢在西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屿上呢，做原子弹的试爆，结果炸出了一个大坑，炸毁了那里很多的东西。许多年之后，一群科学家呢到了其中一个小岛叫恩格比岛。到了那个岛上的时候已经荒芜到什么呢？寸草不生，几乎什么都没有。但他们上了岛吓了一跳，岛上为什么呢？密密麻麻都是什么东西啊？老鼠啊，简直成了老鼠的乐园了。这些老鼠不单长得非常的健壮，而且呢没有残疾，也没有什么畸形， 有人说这个这个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了老鼠跟野猪那么大，这是谣言啊，完全是谣言。那么什么原因呢？这个其他生物都没了，比老鼠大的多的东西都没了，这个小老鼠，你不怎么喜欢它的小老鼠还是活得好好的呢？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理由。但是呢，这些现象呢，至少告诉我们，在天父上帝的世界里面，那些渺小的卑微的那些生命，包括那些小动物，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越是小越是怎么样能够生存。所以总结起来一句话，这个小不一定是好事情。还是那句话，这个神不怕我们太大，就怕我们什么太小啊。小的是神是特别怜悯。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又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本身是在天上，是坐在天父的右边，但是他却是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为我们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不没有结束，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升为最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吗？天父上帝就是要使渺小卑微的渺小的怎么样使他能够成为升高，成为伟大。耶稣基督就走了一条这样自我降卑被神所高举的这么一条路。同样的，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18章他也讲过，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借我天父的面。我们记得这句话吗？还记得这个小子这是什么意思吗？小子两层意思，一个是什么呢？是指小孩子，还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指那些不起眼的卑微的小人物，被人家看清看不起的小人物。耶稣怎么说啊？他说你们不要小看他们，这些小孩子也好，小人物也好，他们在天上的使者常借什么我天父的面，我天父的面。这个宣告是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大跌眼镜呢？所以接下来耶稣基督他二话没说，让小孩子来，就怎么样给他们按手，给他们祝福，给他们祷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接纳，哪怕是小孩子，哪怕是小人物，哪怕是卑微的别人看不起的，都可以来，都愿意祝福他们，并且借着按手，耶稣基督与他们什么联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来，天国是什么？不仅是为像小孩子那样的人所预备的，而且也是为谁预备的呢？是那些被人家所轻视、所鄙视、所看不起的那些世界上的小人物所预备的。所以天父上帝呢，而且是更加让那些卑微的小人物呢，在他面前呢，是更加蒙他的看重，蒙他的恩宠。所以说到这里呢，天国就是什么呀？谁的天堂呢？小孩子的天堂，像小孩子那样的人天堂，也是小人物的天堂，就是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题，我想问一下，天国里没有什么样的人，第一个答案有了，就是没有什么人啊，大到不可接近的人。那么这里天国里没有什么样的人，第二个答案弟兄姊妹有没有找出来了？天国里没有什么人啊，没有一个小到不可以立足的人，因为越是小，在天父眼里越是看为宝贵，越是蒙他宠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做大还是愿意做小？愿意升高还是愿意在这个世上为主降卑呢？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这里我们就看到，在耶稣看来，没有一个人，哪怕是小孩子，哪怕是无名小辈，在他眼里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面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孩子听到福音，他们愿意来到主面前，愿意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他们的拦阻，我们要鼓励他，引领他，让他们能够从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好不好？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家长孩子非常小啊，孩子还相对很小，感谢主啊，让他们从小认识主。另外呢，我们 年纪大了，已经成人的呢，我们倒是要学习小孩子的样式，像小孩那样有他们的单纯单一的信靠去接近神。但是很可惜，我们好像年纪越大，能力越大，经验越足，好像越不需要神，越远离神了，对不对？求主怜悯我们呢。在这里面，耶稣说这个小孩子小子的时候呢，其实也超出了小孩子的范围，超出了年龄的范围。因为主耶稣的在他的价值天平上，那些被人家所看为卑微的、渺小的、遭人厌恶歧视的那些小人物，包括世界上的病人、流浪者、外邦人、妇女、小孩子等等，都是怎么样被主耶稣所看重的。神的国度也是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孩子，这小子里的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越不愿意像主那样，我们愿意卑微自己呢？我们越不愿意像主那样，我们打开自己的心门，让我们身边的所谓的那些小孩子、小人物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呢？那我们的教会马上要搬到新的地方，变成一个很大的教会，场地很大的教会，我们教会福音的大门是不是也愿意打开，让那些社会上那些卑微渺小遭人厌弃的小人物也能够进到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让他们与我们一同得上帝的祝福与恩典呢？这是第二个答案。天国里没有一个什么小到不能够立足的人。最后还有一种人没有的，就是我们看，继续看圣经第十五最后一节，耶稣给那些人按手祝福祷告之后就怎么样了，就怎么样，就离开那地方什么去了。我们回头看看第十三节啊，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人家带着小孩子到耶稣面前请他来按手祷告。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呢，这通常是在这个赎罪日的傍晚，天还没太落山的时候呢来发生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到最后十五节的时候呢，耶稣按手祷告结束就怎么样，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只看看这是一个从这三节经文这个事情来说，对整本马太福音或者整个这张圣经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小插曲，意外的小插曲，对不对？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小孩子的家长没有趁着耶稣还停留的那短暂的机会赶紧带着小孩子去接耶稣，请耶稣按手祷告，那么他们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可能再见到耶稣呢？我想可能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恐怕他们也是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对不对？一定后悔莫及。在这个时候我想到有一位长辈，他跟我分享过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他这个长辈大概在几十年之前在美国开车这个 road trip 长途开车的时候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正好遇到了一个 yard sale， 就是什么自家院里面把那些不要的东西要扔掉，或者说还能用的东西拿出来卖，都很便宜，几分钱、几毛钱、几块钱了不起了，对不对？那这位长辈呢，他就看到有一幅画，似曾相识，他的格调、这个作风，我是不懂艺术的人啊。但这个长辈他觉得好相识啊，但是呢，这幅画很破旧，没有裱起来，也没有框起来，就扔在那里两块钱。那想想，哎，想买，哎，觉得不值得，不想买。哎，好像又想买，但这个时候他家人说啊，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再不走的话天黑了。他就怎么样，没有买，那就过去了。但是没想到好多年之后呢，这位长辈有一次看报纸，无意当中看到一幅画，照片里面有一个照片，报纸里有一个照片，照片里有一幅画，这幅画非常似曾相识，原来哪里看过啊？就很多年前在亚视有看过，这个怎么会登新闻登报纸呢？原来这是谁的画？毕加索的画。这多少钱啊？上亿元，不是人民币啊。哎呀，这个长辈说，我当时真后悔啊，这两块钱扔出来，我今天不要说发财，至少我不会后悔了，对不对啊？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哦，我也有过一次啊，很快我跟大家讲，大概在1986还是8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爸还健在，还生龙活虎啊。他有一次从江西回来，出差回来，带了一个这么一个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瓷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瓷像啊。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是他出差的单位送给他的一个珍贵礼物，叫他好好保存。他说这是珍藏版，也是一个非常限量版的。他说这个你收着，反正这是好东西。那个时候呢，我是刚刚信主，我是85年信主，86年受洗礼。我当时看到伟大领袖的像，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什么？偶像。所以我趁着我家人都不在，拿出这个伟大领袖的像，找出家里最大的一个榔头，是吧？就说了声对不起啊，老人家，然后一榔头把它砸得粉碎。哎，后来我哥哥说，你砸他干嘛呢？他说，你不把他当偶像就行了。他当时就已经值大概300-500块钱了，198几年，今天值多少钱？我想想越想越后悔啊。不过弟兄姊妹，这样后悔的事情还好，你笑一笑就过去了。但是有些个机会如果给你了，你遇到了，你没有抓住，我保证你永远会后悔，今生会后悔，来世也会后悔。什么事情呢？我们再看看啊，我们看看刚才说了这个事情，大人带小孩子找耶稣去祝福，这是个小插曲，对吗？我们想想，如果那个家长晚个几分钟去找耶稣，耶稣已经什么？已经走掉了，对吗？天也黑了，你找不到了。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机会呢是不常有，福音的机会、救恩的机会不常有，因为救恩的机会也不会等人。所以虽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插曲，但是我们看到小孩子甚至他的全家人，因为这么一个小插曲，他们全家的生命翻转，他们的今后的人生完全改变，有没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的。尤其是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之后，许多人的生命从此都改变了，包括那群门徒等等。所以当在这里面，他们那个时候一定是很庆幸，怎么样？他们及时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与主联合，与门主祝福。相信耶稣基督一离开的话，他们会怎么样？真的是只能是后悔莫及。所以说到这里，我想回到刚才的题目，今天的讲题，天国里没有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有谁可以告诉我第三样没有的人是什么？没有什么，天国里没有一个约到不可以回头的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天国里没有一个人到了天国，诶，我来到这里我是上当受骗来的，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不要这个地方，我要走，但是不行，对不起，你来了，进了这个门就出不，别想出这个门。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天国里有没有？弟兄姊妹，是没有的。可能有人会说，那哪有一个地方会是什么约到不可以回头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啊？有没有啊？我告诉大家有。什么地方啊？就是地狱。地狱里就是充满了一大群后悔莫及的人，想回头，想离开，想出去，但是怎么样，走不了，回不了头，离不开的那群人，对不对啊？地狱里一个那些人呢，一个个都是觉得我太冤了，太冤了。弟兄姊妹，他们冤不冤啊？进地狱、啊？我说他们是真的是太冤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什么意思呢？说成大白话，就是天父上帝他预备了天国，预备了天上的家，是为了让每个人，世上的每个人都享受到什么？天上的永生。他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永生赐给了世上所有的人，已经人家给你了，天父给你了，你要不要？要，好，你得到永生。明明给你了，你死也不要。然后到了天国里，到了将来，到了地狱里面，你约不约？哎呀，我听到过福音，有人要我信耶稣啊，将来得永生的，我怎么没有抓住呢？这种人约不约啊？真是太约了，是不是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进来，对吗？在这个永生的天家里面，有没有一个人后悔的呢？没有的。你有没有见过去了天家又回来的人吗？没有，没有一个人舍得回来啊。但是圣经里倒是告诉我们，有人去了地狱里面却很后悔，可惜呢回不来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路加福音，对吧？16章 财主和拉撒路故事，对吗？这个财主啊，他就不肯悔改，结果到了地狱里面，他很后悔啊，他回不去了，对吧？但是拉撒路呢？拉撒路他却是怎么样？虽然在地上受过苦难，他却是怎么样？他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早已经怎么样？乐不思蜀，不想离开了，对吗？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们就发现，在将来到了天家，不单你自己。你会发现天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喜气洋洋高高兴兴，你绝对找不到一个愁眉苦脸说我是冤枉来这里的，有没有啊？没有，没有半个。所以弟兄姊妹，很可惜，每当圣经里面耶稣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身后总有一大群病人，一大群罪人，没有赶上耶稣，没有遇到耶稣，没有得到他的恩典，没有得到他的医治，更没有得到他的救恩。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巴不得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或者你是初次听到福音的，我们当中的朋友，好消息是什么？神已经给把这个永生，把天国的福分赐给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听到了，相信耶稣基督，你永远不会后悔，你将来在永生的天家和你信主的那些亲人永远在一起，可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虽然我们是罪人，我们有过犯，我们有各样的事情得罪你，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一切的罪都蒙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污都得到洗净，也为我们这些悔改信主的人有永生的贴家。求主你亲自动工施恩，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我们接过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初次听到福音的慕道的朋友，能够在现在在今天就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求主听我们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